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潍坊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平稳修炼中证实大法。然后是吉林省长春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走好修炼路上每一步。四川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正行正实法救众生，以及交流稿在法中升华奋起直追。最后是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讲经真相，打开人们的心锁。
下面请听山东潍坊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平稳修炼中证实大法。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995年，由于一位朋友多次到我家弘法，我们就向他借了一本转法轮。我丈夫看过一遍后连声说好，称赞书中写的都是真理。因为觉得好，我们就自己请了一本，丈夫极力地推荐给我看。我当时没往心里去，只是想让丈夫学，丈夫也没坚持学，所以就把这事放在脑后了。一，步入大法修炼。1999年2月，快过农历新年了，我带孩子去朋友家玩，孩子睡着了，同修就给我放师父讲法代听。我越听越爱听，越听越觉得师父说的在理，觉得这个师父太不一般了。直到带子全部听完，孩子才醒来，后来才悟到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得法。朋友看我那么愿意听，就告诉我读转法轮和听讲法带的效果是一样的。我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找了搁置了好几年的转法轮看，从此再也没有放下。最初半年我只是在家读书，没有练功。同修知道后热心地告诉我，功学法不练功，不改变本体。于是我请来大圆满法自己学会动作，并找同修帮我纠正动作。因为孩子小，一直未去练功点练功。1999年6月，我们市区的练功点开始遭到接档职能部门的干扰与破坏，有一种身与欲来的架势。看到这种情形后，我很着急，心想我是大法的一员，也应该加上我的一份力量，就是这朴实的维护大法的意念，促使我加入到公园练功点的陈列行列。第二次去练功点做两侧抱轮时，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我发现在场所有的大法弟子的身体都是金光闪闪的，而且是耀眼的亮。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过了几天练功时，自行车被骚扰我们的邪恶之徒抢去了。一开始我想不要了，练功人不是讲舍吗？接着想，是自己的东西为什么不要？那不是纵容他们作恶吗？当场我就把车子要了回来。当时还不懂得这是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只是觉得应该要回来。又一次集体练功打坐，邪恶在我们耳边放高音喇叭干扰，那天放的是歌曲《常回家看看》。我想回家就永远不回来了，打了一个小时的坐，哭了一个小时。二，在日常生活中平稳正式大法。我在练功点上才练了短短29天，720邪党对大法的非法镇压就全面开始了。刚刚步入修炼的我失去了集体修炼环境，当时看到的听到的全是对大法的污蔑和诽谤。我悟到既然自己是大法中的一员，就应该维护大法，澄清事实真相，证实大法是正确的。2000年，当时看到有同修开始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我就去老学员家要资料发。因为我是新学员，同修不放心，没有给我。 但我坚持要做。我央求他说，不要紧，你给我点吧，我会小心的，发完了我回来再给你说说。当时也没悟到是救度众生，就是想去证实大法，从此一直坚持发真相资料。特别是2001年到2002年间，三天两头去同修家拿资料，几乎天天出去发，从不间断。后来好多人都说我瘦了，我才发现自己确实脸小了一圈，称了称掉了十几斤肉。我觉得这个状态不对，这不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吗？当悟道后很快就胖了，恢复到原来的体重，而且讲真相也越做越稳了。一次早上4点多钟出去贴不干胶，贴完后急着赶回家练功，就往家跑。神奇的是，两脚像不沾地似的不由自主地跑，风在耳边呼呼响，就像飞一样快，简直不可思议。回到家没耽误练功。有天晚上我步行带小儿子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走到一居民区，做完天不早了，孩子睡着了。我儿子很胖，5岁的孩子体重得有40-50斤，一开始用人心衡量，孩子睡着了这可怎么办，离家还有好几里路，空着手都挺累的，别说抱着睡着的孩子了。可转念想，这点苦算什么，救度世人再苦也值得。结果抱着孩子很轻松地回了家，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从心里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和加持，知道这是法的威力展现。实际上，当我们的心性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时，大法的神奇就会给我们展现出来。下面是几例顺利过关的神奇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记得得法之初，有天晚饭吃鱼时，我不小心将鱼刺卡在嗓子眼里，很难受。开始我动的是人念，咬了两口馒头，喝口水，我想把它带下去，但失败了。后又想，我是练功人，你待在那儿吧，我不怕你。随后就觉得鱼刺像翻跟头似的，波浪似的，而且很舒服的到了舌尖上，这真是大法的神奇。有一次发正念时，突然咳嗽不止，怎么也停不下来。我知道这是邪恶害怕被铲除，干扰我发正念。我在心里说，我是神，你别来侮辱神。刚说完，咳嗽立即停下。还有一回，小便部位痛，从娘家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几乎都不能骑，就想先歪着坐吧。再一想，不对，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以这种形象展示给人。疼是好事，疼是人走向神的过程。心性到位，疼痛马上消失了。2006年的一天早上，刚起床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晕得厉害，家人说我脸色很难看。我到院子里呕吐不止，就想吐吐就好了，结果这一念不正，不但没好，反而越吐越厉害，一直吐到上午10点多才悟到不对，什么吐吐就好了，应该信师信法就好了，悟到马上不晕了，不吐了。其实修炼中这样的神奇事数不胜数，这不过是其中的几件罢了。3、承担本区协调工作。2000年下半年，我开始向老学员要资料发，最初只是拿回我跟嫂子用的。2001年春开始，有同修和我商量，让我去拿我们这片同修所用的资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从此风雨无阻，坚持去取资料，同时协调小范围的证实法工作。2003年我们区接资料的周转点，负责全区好几百同修的资料供给工作，责任重大。因负责同修有特殊情况，需换一换周转点和协调人，原来的负责人认为我各方面条件合适，就跟我交流此事，我很痛快接受下来。因为我的工作特点，接触的同修很多，有时同修出事了，家人担心害怕他们供出我来，但我从不把同修往坏处想，都是师父的弟子，肯定能把握好的，只给他们加强正念。有个被非法劳教的同修出来后对我说，在里面时我几次想跟邪恶说出你的名字，可话到嘴边时，脑子里总是出现师父的话，要为别人着想，话自然就打住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替我挡住了， 当我们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会为我们做。那时大资料点供给资料很及时，也很多，有时每周开车送两次资料到我家。本区同修每周多次到我家取资料，家人很害怕，心理压力很大，更为我担心。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启发他们的正念，告诉他们别想那些不好的事，凡事往好处想，而且我们是做最神圣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跟他们讲的多了，渐渐的家人也理解了。因为经常有同修到家来，我们的邻居都知道，可我心态平稳，整个场完全制约了他们。大资料点的同修考虑到安全问题，多次提出更换周转点，因为没有找出合适的地点，所以一直在我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实法工作直到今天还在我家平稳地运行着。因为我周围几个退休的同修很热心做正实法工作，为了减轻大资料点的压力，我们又承担起资料点的装订工作。大约从2003年起，大资料点只供给我们半成品，我们负责几百人的所有资料的排页装订工作，地点是在我家。2004年11月酒瓶问世，我们又开始装订酒瓶。装订酒瓶可不像别的那么简单，既要排好页，又要裁好边，需要多道工序，很是费时费力。特别是用刀裁这道工具很费力，而且得用巧劲儿。起初是一个年轻男同修裁，后来他有事不能坚持，我的丈夫就主动帮我们，最后换上我。因为裁纸量大，刀用坏了，就等同修来修。我想一个得了癌症的病人修大法都好了，那为大法做事的工具不也是超长的吗？肯定还能用。结果一试，他果真自己好了。2004年底，随着酒瓶的问世，小资料点也遍地开花了，我家又成了万花丛中的一朵。我们区先后成立了多个小资料点，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四，用心开创良好的家庭修炼环境。自从修炼了大法，我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从不放松自己。我认为只有做到真善忍，才是真正的尊师敬法。当你真能做到时，你会感到是那么的轻松与美妙。正像师父所说，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我们按法的标准做了，法就能改变一切。特别是在家庭中，不少同修经常忘记自己的真正角色，被亲情所累，没有把家人当众生对待，在家人面前忽视了正实法，人为地给自己的修炼制造了障碍。邪党一开始镇压法轮功，本来支持我修炼的家人迫于压力不让我学练了。我心里坚定地想，家里你们说了算，但是修炼我自己说了算，谁也阻挡不了我，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也动摇不了我的心。当家人看到身边的同修被迫害死时，因为害怕更反对我练了。我想人活着就有一死，我把命交给师父，交给大法，就听师父安排吧。起初我没有面对面的给家人讲真相，只是在心里想，当时觉得说出来好像跟他们争斗似的。在生活上我多关心他们，凡事宽容忍让，事事体现一个大法弟子的风貌。因为我们平时的表现就是很好的真相。有一次丈夫给他父亲买了一条高档烟，我嘴上说他不会买，其实是心里不平衡，给他父亲买这么贵的东西，怎么没给我父亲买，所以说话中口气自然也不对头，他不高兴了。过后我一想，不对啊，这不是妒忌心和利益心在作怪吗？这是大法弟子的作风吗？认识到后我马上给他道歉，这事是我不对了，我没有按大法的要求做，请你原谅。自从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我觉得应该给家人讲明白真相了，他们是更应该得救的众生啊。慢慢的他们也能听我讲了，特别是明白自焚真相后，家里来人还帮我讲。有一次丈夫突然用一种怀疑的口气问我，咱家的收入和支出怎么好像对不上号， 是不是你捐钱给法轮功了？起初我想隐瞒实情，转念想为什么要隐瞒，怕他知道发火，这不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吗？再说堂堂正正用自己的收入证实法有什么错呢？应该给他讲清了。就微笑着说，你想想看，一个不修炼的常人每年得去几次医院，吃多少药，花多少钱。我从修炼以来身体棒棒的，不用吃药，不用打针，而且我勤俭过日子，又给咱家节省下多少钱。从我省出的钱中拿出一点来救度众生，这不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吗？你放心，我们修炼人按师父的要求做，在哪里也得是个好人，更何况在家里。我不会乱花钱的，家里的日子会安排好的。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你的工资你自己拿着，每月的开支用我的收入就行了。他听我说得很诚恳，也表示理解了，从此再也没有过问钱的事。因为逐渐明白了真相，家人也受益了。我的小儿子从很小就和我一起出去做真相。孩子有时感冒发烧，我一般不给孩子吃药，而且孩子还做证实法救人的事情。我丈夫发现我的做法后不理解，他就骂我。他骂的时候我就是不动心，每次孩子发高烧说好就好了。这种情况有多次，他也观察到了这一点，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不再骂了。200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丈夫感觉心脏不好受，他要去医院。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就行，不用去医院。他坚持要去，我让他一路上念大法好，结果到医院什么也没查出来。他不放心，又去了心脏病医院，医院把所有的医疗设备仪器都用了个遍，也没查出病来。然后又让他上跑步机上跑，接着查还是没事。连院长都说你这个身体真好。回家后他说真信服了大法了。从此后丈夫再也没吃过药，没去过医院。有一次本市大资料点几个同修来我家，正好碰上我们一家人在外屋吃午饭。刚吃了一半，我把同修让到屋里摆好饭桌，我出来端菜。因为今天买了炸肉，我悄声问丈夫，你吃的差不多了吧，我把炸肉端进去吧。丈夫一听不高兴了，说还没吃饱。我就没勉强他。同修走后，我没有指责丈夫的小气，只是耐心地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修道人，走路走得又渴又累，刚好路过一家农户，一位妇人正在院子里采摘梨子。修道人走上前向妇人讨要梨子解渴，妇人从筐里挑了一个又大又水灵的梨子，恭恭敬敬地递给修道人，并对修道人说，你快吃吧，别让我婆婆看见就行。因为她的善举，后来这位妇人家得了大福报。后来家里只要来了同修，如果赶上吃饭时间，丈夫都会主动出去买肉买菜招待他们。酒瓶发表后，因我们主动承担下装订酒瓶的工作，丈夫对酒瓶不理解。我给他讲了江泽民迫害大法的罪行，讲到了中共邪党的恶行，他有时不爱听发火，甚至打我，但我不动心，而是耐心地给他讲。他终于明白了，并退出了邪党，并且主动要帮我们拆酒瓶。有一次为赶做一批酒瓶，工作到很晚，后来我们都睡下了，他一个人坐到半夜一点，终于在2007年6月，他走入大法修炼的行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变了，家人就变了，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了，法会改变一切，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吉林省长春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走好修炼路上的每一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借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之际，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修炼心得。在个人修炼时期，师父通过讲法告诉弟子看书学法的重要性，我按照师父要求的大量看书学法，同时坚持实修。 在师父帮助消除业力和加持下，发现自己进步飞快，明显感觉到心性在不断提高，各种不好的观念只要自己主意识强，知道这些东西不是自己的，不要它，坚定想去掉，就能明显感觉到它在逐渐减弱，直到全部清理干净。在通化法时，每当明白了法在某一层次的内涵时，真是很高兴。在正法修炼时期，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这场迫害产生的原因，对于旧势力的由来以及如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都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加明确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学好法，通过前些年的学法，对于转法轮几乎是别人提醒了上句，自己就能接出下句。学法时靠着熟练和记忆，有时嘴还在念，但思想稍微一溜号，学法就已经不入心了，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大法弟子法学得好不好，关系着是否能够救度对自己寄托无限希望的与自己对应的天体无数众生。通过和同修交流，提到了应该背法，于是我也开始背法。在背法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背得不熟练慢的内容，就是指出了自己在这方面有漏，修得不好，该加倍努力修好。发正念，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但是我坚信发正念的威力，并能够感受到正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遇到具体的事时，不忘记运用正念帮助解决问题。在色欲方面，我的思想业力很大，为了不做不想坏事，我总得拿出相当大的精力来保持正念。有一个阶段，我每天都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这方面的物质因素，一个月的时间后，明显感觉到这方面物质因素少了，思想压力也减轻了，不用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大的精力了。我就开辟更多正实法的项目，或在目前正实法的项目上更清醒理智地去做。我觉得在发正念时，主意识一定要强，明确清除对象，知道那些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坚决清除掉。在日常生活中，思想中有不好的东西时，不要拖沓，要马上抓住它，然后就地正念清理掉。发正念也体现出信师信法的程度。人世间的任何事，没有另外空间的对应因素都不会存在。发正念就是针对那个根本的因素，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神通直接起作用。想做好一件事情，虽然不能百分百的全部依靠发正念，但发正念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应该是相当大的，不可缺少。正念发得好，往往会事半功倍。想清真相，救度众生。在我们这里，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自己能够独立完成上网下载、做周刊、做真相资料、刻真相光盘、出去发真相资料等等。我也更多的参加整体配合，协调做事，制作推广酒瓶，安装推广新唐人电视，制作推广人民币上真相印章等等。可喜的是，这些整体配合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都圆满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在整体配合做事过程中，必然有同修间意见不一致、心性上的摩擦、邪恶因素干扰等等情况出现。出现这些问题不要紧，重要的是你甚至每个参与的同修都能够正念十足的以法为大。不管我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意见，整体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要放下自我配合好。同时伴随着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因素，一般都会成功。在整体做事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个人修炼中不足的地方，这时不要去指责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修自己，向内找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从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经历了许多事情，我觉得最让我难忘的共有三件事：一是放下生死，从人中走出来；二是处理和原女朋友婚姻关系的事；三是处理父亲病重住院的事。觉得这些事情写出来，对于遇到同类事情的同修可以起到一些借鉴作用。一、放下生死，从人中走出来。2001年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时，我在大学读书， 学校逼迫我表态不修炼大法。当时我修炼没多长时间，对法理解的不那么深刻，再加上邪恶生命和因素对思想的干扰和刺激，我感觉压力太大了，真是呼吸走路都困难。通过加强学法，保持正念，稍微冷静下来了。我觉得当时面临的一个选择是学大法还是当常人。在我生命的深处有个最根本的想法，无论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和学大法相比，我都要选择大法。凭着这个最简单的想法，我选择了买火车票放弃学业，回老家找同修继续修炼。在买火车票时，我的座位是100号，我想这一定是师父鼓励我，告诉我在这件事上得了100分。回到老家，经过和同修交流，大家认为放下生死，从人中走出来后，更要理智地对待这件事。首先，有损于大法的事不能做，学校也没有开除我，要和他们讲清真相，在过程中把该做的都做好，结果边走边看吧。于是我又返回学校，老师找我谈话时，我和他们讲我对大法的认识，他们心里也都明白。由于职责所在，说了些言不由衷似是而非的话，也没有逼我做什么坏事。在以后的大学期间，我用了很多时间学法，为正法修炼打下了坚实的个人修炼基础。二，处理和原女朋友婚姻关系的事。修炼前我有个常人女朋友，上大学后两地分开，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谈朋友这件事对我修炼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200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双方家长的催促下，我们订了婚。这时从修炼角度看，我已经由个人修炼走入正法修炼了，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这些事都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的。女朋友虽然不反对我学大法，但是我俩在这件事上还是发生过多次争吵。例如她想我多花时间陪她，关心她，陪她逛街等等，而我却想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做3件事上。矛盾和争吵次数多了，我想应该怎么办呢？要和女朋友继续下去然后结婚吗？周围的同修也有不同的建议，有的说为圆融常人的理，本着负责的态度应该和她结婚，有的说这桩婚事是旧事理安排的，如果真结了婚，干扰会继续升级，应该否定旧事理的安排，不应该结婚。我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好3件事是最对的了，这是根本不能动摇的。那么女朋友的要求站在常人角度理解也不能算错，我俩各自的感受是，女朋友想要的东西我给不了，我想要的东西她做不到。我隐约的觉得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好像只有分手了。我最后决定不管怎样，首先把大法弟子该做的正事都做了，对于结果是什么不再执着，去留听师父的安排吧。后来是女朋友首先提出分手，原因是她觉得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她了，不能给予她所想要的东西。后来她又找了新男朋友，时至今日已经嫁人生子，生活得很好，而我因为没有牵绊，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正法修炼中，完成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可以说我们两人都很满意这个结果。对于这件事，我认为值得欣慰的是，在大法弟子中没有造成不好影响，没有因为关过不去过不好牵扯周围同修的精力，在常人中两个家族都能够理解，没有对大法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过程平稳，悄无声息，结果圆满，各得其所。总结起来，我觉得正法修炼中遇到处理任何事情都要以法为大，这件事只要对正法修炼有好处就去做，师父给你安排的结果一定就是最好的。三，处理父亲病重住院的事。父亲患糖尿病10多年，引发综合并发症，最后发展成尿毒症，需要住院透析治疗。99年时，父亲曾相信中共的造谣宣传，对大法的态度不好，阻止我修炼。经过也是同修的大姐和我不断地跟他讲清真相，父亲有所转变。父亲喜欢研究周易，我们就给他讲邵雍的梅花诗，讲推背图， 父亲相信中共，我们就给他看酒瓶，破除他思想中党文化的干扰。我们还不断地发正念，清除父亲背后阻碍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和生命。父亲最后三退了。在有病期间，我们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有时也念，但是不能够持之以恒。我们给他听讲法录音，希望他能够进一步得法。父亲听了一些后没有坚持下去，可能是因为各种因素障碍，机缘不到吧。父亲想得法太难了。除了从修炼的角度积极救助父亲外，从常人医学的角度，我们也是想尽办法，住最好的医院，住最好病房，找最好的教授，用最好的设备和药物。住院透析期间，母亲、哥哥、我、亲朋好友都是全程陪护，昼夜轮番伺候。休息时我想，像父亲这样应该有三种结果：一是大法的神奇在父亲身上展现，赶快好起来，我们向周围人讲述大法的超常，救度众生；二是延续目前的状况，作为儿女，我们奉守孝道，伺候老人。因为从医学的角度看，尿毒症到透析这一步，病人状态好时，生命可以维持几年。这种发展方向会牵扯我和家里人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当时我真实的情况是，三件事也做，但投入的时间、精力很少了，效果不好。三是遵从天命安排，人有生老病死，人到寿了总是要走的。开始我发正念加持，希望第一种结果出现。过些时候我思考这种发正念的方向有点不够纯净，虽然我也是想通过父亲病好来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但是也有不易察觉的对父亲的情没有放下。师父讲发正念是针对邪恶的生命因素或者干扰，而我现在是对常人发，希望常人怎么样，有点不对劲儿。于是我调整了发正念的方向，首先纯净自己，放下情，然后清除旧势力在这件事情上安排的一切干扰因素，同时请求师父加持安排一条最正确最纯净的路走。这条路可能是三种结果中的任何一条，但无论是哪一条，我只承认只走师父安排的，不承认不走旧势力安排的。只要是师父安排的，无论什么样我都坚定地走好，并且无怨无悔。父亲的病还在继续加重，我们嘱咐他千万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点头称明白了。就这样父亲走了，我相信他一定有了个好的归宿。虽然有遗憾没有把父亲留住，但后来家里人说，你爸是天命到了，对于大法学的不诚心诚意，要不然不能这样，你们当儿女的已经尽力了。我想周围不修炼的亲朋好友还是能够看清楚，能够理解的。这一点也和我们不断努力让父亲从法中明白的同时从没有放弃医疗有关系。现在母亲和我一起住，她说这个有时间学法修炼的机会太难得了。从人中讲，母亲有点怕父亲，以前母亲就有学大法的愿望，但是伺候父亲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精力。虽然在父亲明白真相后不反对母亲学，但还是以伺候父亲为主，偶尔听听讲法。母亲表示一定好好修，不错过这个机会。这三件事从我修炼开始，在时间上每隔几年相继出现，每件事我都堂堂正正的在法中按照师父的要求走过来了，而且没有拖拉很长时间。过后发现这几件事至关重要，当我真正的站在法中把这些事处理好时，就给自己以后的修炼铺平了道路。在以后正法修炼的路上，各种干扰因素很少，走得比较平稳。通过这些年的修炼，我认为要想从这场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走过来，信师信法，信师敬法是根本，要不断地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用大法的要求不断净化升华我们生命的本质，才能去掉旧宇宙唯私的根本属性，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进入新宇宙。向师父核实，与同修共勉，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正行正实法救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四川大法学员，今年47岁，1998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迫害开始后，我们的修炼转入正法修炼时期。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在家里继续坚持学法修炼，通过学法和同修们切磋，大家就摸索着做。后来知道了明白了师父讲的法，就越来越明确地做。师父在《走正路》一文中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正实真善忍。经过这么多年的正法修炼，我体会到如果我们正念正行，就是我们的念是符合真善忍的，我们的行是符合真善忍的，那么在维护法正实法的过程中，就容易突破难关，就容易解体邪恶，就容易使人接受真相。下面就介绍我的一些体会。一、正念正行维护法，解体凶暴警察的邪恶。在迫害开始，我被送进洗脑班，要求写所谓的认识。我当时想，我们是修炼真善忍，是做好人的，对社会是百益而无一害的，怎么可以说是邪教而镇压呢？他们要求写，我想作为大法修炼者，应该按照师父讲的法，抱着善意给他们讲道理，证明大法如何好，不是邪教。因此就写了一篇，把文章交给了值班警察。有一个警察特别凶暴，常常对同修大吼大叫。这个凶暴的警察看后，把我单独叫到一个房间。当时我写完认识后，心里很坦然，觉得做了一个大法修炼者应该做的事。我想今天无论你怎么吼，我也不动心。进了房间，他叫我坐下后就盯着我，看样子是要发火了。我把眼光对着他，始终抱着善意的微笑，一句话也不说。我想当时我的眼光一定是真诚的，因为心里很纯净。他也看着我，竟然也不说话。我看着他的眼神在奇怪的变化，就这样持续了大约1分钟，他把眼光移开了，完全没有凶相，只低声地说了2句话就让我回去了。后来我从洗脑班出来，被送到派出所，这个警察也来派出所看到了我，主动与我招呼，并祝贺说，你解脱了。这个警察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我在洗脑班的那次正念正行解体了在背后控制他的邪恶。二、正念正行进京上访正实法。2000年我由于一直不放弃修炼，单位书记让我写认识，试图转化我。我一篇又一篇的写，从各个角度正视大法如何的好。单位书记把我开除了党籍，停止了工作，在经济上也进行迫害。对他们这种无理的迫害，我写了申诉材料，决定进京上访，要让中央领导了解真实情况。可是我要离开家，丈夫知道了肯定会阻拦，而且单位也会阻拦，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北京是不允许的。就在我决定不下什么时候去时，丈夫突然来个电话说他马上出差。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我应该去。我当时想的是快去快回，去北京把材料交了就回来。第二天我在路上给单位请了假，带上材料顺利去了北京。到北京当天去信访办把事情办完，当晚又坐车回家了。在信访办进出都有便衣盘查，但没有阻拦我。进去时便衣问我是不是法轮功，什么地方来的，我想也没想就回答了。他朝那群便衣喊了一句，某某地方的法轮功来了一个，就没有再理会我了。我出信访办时，那个便衣还奇怪地问我，你怎么出来了？我说，事情办完是该出来啊。他就说，那你赶快走。我这才看见信访办的外边公路上停着2辆警车，就加快脚步离开了那里。过了有些后怕。顺利回来，单位派出所也追问，我很诚实地将过程讲了，他们很震惊，但我的行为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他们作为正常上访也没有再追究。回想当时上访的过程，我是做到了正念正行，符合了法，所以一切顺利，没有遭到迫害。首先上访理由是充分的，我受到不公正对待，事实摆在那儿，单位派出所很清楚。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人的最基本权利。所以上访的念是正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怕心，心态纯正，很坦荡，并履行了请假手续， 单位找不到理由处罚我，行的也正，所以邪恶也无法钻空子。三，正念正行在监狱正实法。2000年12月底，我再次去北京天安门护法被抓，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我想我们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好人，都要弘法，给常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做到真善人。因此我一直抱着善心对待监狱里的犯人。有人没有足够的衣服，我将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有人没有钱，长期吃不到肉，我买来分给他吃。有些还很小的犯人，我就给他们讲故事，讲做人的道理。有人生病了，没法洗衣服，我帮他洗。有个少数民族的少女想学汉文，我教她写字认字。有人对法轮功有兴趣，想了解想学，我将师父的红吟、做人等诗写给他们看。当时监室里有三十几个人，我与他们相处很好，他们中不少人读了师父做人的诗后都感到很受启发。他们说从来就不知做人有这样的道理。我在里面练功背法，他们有些还跟着学。有几个小姑娘对我说，在外面他们以为法轮功不好，在这里看到我很理性，完全改变了他们对法轮功的看法。我在里面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知道了那些宣传是假的，法轮功是冤枉的。他们不少人把我当成信赖的朋友，诉说他们的烦恼。监管的警察知道了我在里面的表现，找我去谈话，说有你们法轮功在，监视都好管。我当然也被个别人报告给警察，说我在里面练功。警察又找我去谈话，说有人告你练功，既然告了就不得不管。我坦然告诉他练功的好处，我说不练不行，我长期有神经衰弱，头痛睡不好觉的毛病，吃药也不见好，练了功就好了，特别是打坐，睡不好觉打打坐睡觉很香。警察说他自己也是长期睡不好觉，我告诉他让他回家试试练功，他笑了告诉我，你今后不要让他们以为你在练功就行了，意思就是说你在锻炼身体就行。后来有些人就来告诉我，警察叫去问我是不是练功了，他们有的说没练，有的说跟他们一样活动活动，警察没有再找我的麻烦。有一次晚上已经很晚了，大家都已经睡着了，突然我被叫出去，有两个陌生的警察要找我谈话，他们拿出本子准备记录。我原本是个很内向的人，笔头很好，但不善言辞。在维护法的过程中，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变得那么能说。他们想了解情况，我就谈了自己是怎么修炼的，引经据典的说了迫害法轮功将会怎么样。当时我看到他们开始想记，可后来就忘记记了，很注意的听我说。谈话可能近两个小时，最后他们说他们原来不了解法轮功，现在了解了，还说了一些话，大概是我们没有记录，表示对我没有恶意，还受了教育等等一些话。有一个因为贩毒可能将被判重刑的人在监室里面很暴躁，很多人不敢惹他，他一直默默地观察了我很长时间，然后开始与我接近，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他想了解法轮功，我就给他讲真善忍和善恶有报的道理。他让我把记得法轮功的有些经文和红吟诗词写到他的本子上，我就尽量的给他写，他常常就拿着本子学。他说我要早知道这些道理，我今天不会走到这一步。他非常懊悔地说自己是害人害己，如果能够出去一定重新做人，要学法轮功。当时他能够认识到这点，我很高兴，安慰他，只要有这个心，会有好结果的。可惜他后来因为贩毒数量太大，被判了死刑。我和另一个同修告诉他，记住，一定发愿来世修炼法轮功。他记住了，并把记录本全部塞进留下给家人的遗物包里。临行前，他对我说，今生做坏事太大，也无颜面对丈夫和家人，只有以死还债，只是三个孩子放心不下。我告诉他，你放心走吧，我会关照他们的。他走时竟然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显得很坚强，大家都流泪了。我想也许是他记住了法轮功，是大法给予他的力量。后来我解除非法关押后，没有忘记给他的许诺，联系上了他的孩子， 把爱和关心带给他们，资助他们学费，让他们记住妈妈的教训，好好读书，一定做好人。他们觉得我比亲妈还关心他们，很感动。来看我时，我问他们是否看到妈妈遗留的笔记本，他们说看到了。我就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也把他们妈妈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临行前的懊悔告诉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些大法书，让他们常常记住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些孩子很懂道理，也记住了我告诉他们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摆脱因为妈妈的事情带给他们的创伤，以及还承受歧视在学校挨骂的处境，学习成绩好，再也没有听到他们说别人怎么骂他们的话了。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好了。四，正念正行讲真相救度世人。师父明确讲了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法以来，我坚持做好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我摆正心态做，发挥自己的长处做，走到哪儿都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要劝三退救众生。出差讲真相，我每次出差总要带上些真相册子和光盘，遇到有缘人就给他们。有一次我到国外出差，碰到一个老乡，他非常高兴见到中国人，我把一套真相光盘给他，让他了解历史。他看后非常激动，说简直是对他人生的一次大改变。他原本这一生就想多挣点钱，日子过好一点，根本没有想到国内有这样的事。他还退了团队，并把有关法轮功的资料带回去好好学。他把我带的资料全要了，他说要送给其他的朋友看。装修房子讲真相。我买了一套新房子，开始装修，我请了装修队。我想给我装修房子的人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首先是设计师与我先接触，我们在谈装修设计时，我给了他资料并给他讲真相，他退了团队，施工队长也给他退队。后来是木工进场，我也给他们讲真相，水泥工进场，我也给他们讲劝三退，厨房安装师、洁具安装师、地板安装、灯具销售和安装人员等等，全部人员几十个人基本都劝退了，并给他们真相资料，让他们了解真相。工作场所讲真相。在工作中与工作接触的同事，我经常给些资料给他们看，也给他们讲三退，只要能够与我接触的人，我都有想让他们了解真相，给他们三退的愿望。因为法中讲了，与你相遇的人都是有缘的，我们就是要救度有缘人。给亲戚朋友讲真相。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只要见得到的，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目前大部分都三退了。三件事情还在继续做，救众生的责任还很大。为了今后的路走稳走好，我也意识到必须学好法，在法理上提高，同时向内找，去掉人心，用法归正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去掉为私为我的心，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主动同化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才能更好地把三件事做好，完成好正法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法中升华，奋起直追。一，弘法，得法。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记得我是用了两个晚上看完了转法轮，当时强烈的感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正法，我就修这一门了。从此我走上了一条幸福而又艰辛的修炼之路。没修炼多长时间，半梦半醒中就感到师父的法身先把我定住，然后给我揉肚子，捏我的肾，感觉有点疼，但又很舒服。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躺在床上时，身体经常感觉到平着飘起来，或者感到身子倒立着，快速的旋转。有一次清楚地感到头顶上开了一个小窗户，随着自己的呼吸，那个口一开一闭。后来看了大圆满法，我才知道那是开顶后自己与宇宙形成了沟通，多次感到师父给我灌顶，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每次灌顶之后全身异常舒服， 思想像被洗过一样感到干净和清净。弘法，那时我还不到30岁，工作稳定轻松，刚得法半年，同修甲就拉着我到处弘法，创建新的练功点。我俩给来学功的人教功，组织集体学法，一般是3-4个月的时间。等到新练功点走上正轨并选出了辅导员后，我俩就又到新的地方开辟练功点，在弘法中修炼心性，逐步去掉为私为我的心。以集体学法为例，我那时也是新学员，特别愿意参加辅导员站长的集体学法，而刚得法的学员也特别愿意和我这样的老学员学法。那时我在好几个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为此有时耽误了参加辅导员站长的学法，而且每次面对刚得法的学员提出谈到的初级问题，我都得耐心倾听，并与其在法理上悟。由此我切实体会到师尊每次不耐其烦重复地给新学员解答问题时的那种宏大慈悲。练功，那时大家都常年坚持户外练功，为了带动刚得法的学员，我和同修甲带头坚持冬季户外练功，大家比学比修，互相激励。由此我也养成了在户外打坐练功的习惯，即使是在零下17-18度漫天风雪的凌晨3-4点钟，每天都坚持打坐，而且天越冷打坐时间越长。有时大雪使我成了一个雪人，有时感到全身冰冷的像块铁，一会儿又浑身大暖，有时感到夜里从头一直往下削，削到头部时脑子一片大乱，削到胸部时那真是心痒难耐，削到腹部时百爪柔肠，忍耐力到极限时，巨大的痛苦使我的思想出现了宛如生命解体时那样的涣散，身体也开始晃动。我默念师父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以及精进要旨境界一文中的法，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思想渐渐地坚强起来，身体也不再晃动。每当我不由自主地要双手合十准备结束练功时，都在心中问自己还能坚持吗，回答能，双手重新结印继续练功。如此至少3次，不断突破着承受力的极限。当业力从脚心消掉后，全身感到无比的舒坦，心神大定。修炼不到一年，冬季在户外时，时常感到身体被一个暖暖的能量场罩住。从此我告别了棉衣毛衣，再冷的天气在户外也是单衣单裤，所以见到我冬天着装的人都无不感到惊讶，赞叹大法的神奇。通过3年多的大量学法刻苦练功，再加上在矛盾中能时时向内找，心性提高很快，出现了修得好的一部分不断被隔开的状态，就是一个阶段身体思想状态都非常好，经常悟到修炼中的法理，打坐时间也长。突然间这种状态消失，打坐由近2个小时变成40多分钟，对修炼中的事也变得迟钝起来，悟性也不好了，然后再出现以上状态。那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师父在讲法中谈到这是修炼好的那部分隔开了。二、护法迫害。1999年720，恶党不顾民意执意迫害大法，在这惊心动魄正邪较量的岁月中，我们早得法的大法弟子依然投入到了护法的洪流中。我参加了425中南海上访，720去中办国办上访，同修甲找到我说，今天晚上电视台要宣布大法是邪教，作为早得法的老弟子，我们还要站出来护法。我听了当时确实有些犹豫，这次再走出来护法，工作弄不好就丢了，一旦失去了宽松稳定的工作，真是有些放不下。以前是干好工作来圆融法，现在要舍掉工作护法，而且这一去人身自由也难保，从人走向神每迈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舍弃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利益，更要舍弃执着利益的观念。虽然那时护法还没有判刑，被非法劳教也极少，所以实际的难远没有后来大，但那时我们是冲在最前面的弟子，护法没有什么路可借鉴， 维不维护大法都是弟子们自己悟自己选择，真是在迷中悟啊，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苦。护法。10月27日，遭殃电视台公开扯谎，污蔑大法是邪教。我与一些同修通过交流，毅然决定去中办、国办上访。两办的人一听是法轮功学员上访，二话不说就叫来了警察，把我们抓起来，以预谋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将我关了30多天。在看守所中，关到20多天时，思想和身体都到了承受力的极限。由于是第一次失去人身自由，那种对自由的渴望非常强烈。这时预审开始对我精神上施压，以我不认错就劳教相威胁。短暂的犹豫后，我坚定地说，法轮大法就是好，使我身心受益，为了师父就是坐几年牢我也无悔。预审听了不由脱口而出，好样的。其实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我这种坐牢护法的思想给旧势力破坏性的检验找到了借口。从看守所出来后，单位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转变思想，遭到我拒绝。由于我是单位多年来唯一的市级先进，工作不到5年就出版了几10万字的个人专著，因此领导舍不得让我走，双方僵持了几个月。但由于恶党不断给单位领导施压，最后我还是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工作。离开单位时，我给领导写了封信，以自身修炼的体会向其弘法，讲述大法的美好，我为什么坚定护法的原因，希望他了解真相。后来听同事说，领导看完我的信唏嘘不已，颇有感慨。1999年到2001年是大法弟子护法最为悲壮的时期，在另外空间，师父为弟子们承受了巨大的磨难，并大面积的消除了邪恶。在人世间，大批早得法的大陆弟子前赴后继的以身护法，上天门打横幅，在公共场所贴标语，播放真相小喇叭、真相气球，印真相传单，散发写真相信，向各级政府及民众讲真相、揭谎言。由于那时护法没有任何经验，很不成熟，也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发正念的概念，所以出现了大量的损失。被劳教判刑的大部分是那一时期护法的弟子，我就是因不注意手机安全被恶警定位，同时又被假冒大法弟子的特务欺骗，造成了重大损失，被恶党抓捕判以重刑。坚信在那漫长的牢狱岁月中，面对监狱那种封闭高压、一言堂式的谎言欺骗，严厉地检验着每个深陷囹圄的大法弟子，从根本上检验着每个弟子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平时学法不扎实，实修中不够精进的，很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走向邪误。我每日都反复背法，以法坚定着自己的正念。转法轮我记下了不到1讲，金经要旨背下了60多篇和红音中所有的诗词。我回忆起师父慈悲而又苦口婆心的讲法，刚修炼时师父为我调理身体时的奇妙感受，同修们集体学法练功时的祥和之场，矛盾中向内找，境界提高后的内心喜悦，人苦打坐时大法在身上展现的奇迹都历历在目，这些都使我在迷中破除这邪恶的谎言，坚定的正念。慈悲的师父没有离开我半步，在狱中我多次感受到师父给我灌顶，全身从头到脚被清洗干净，半梦半醒中不时感到身体飘起来旋转。虽然多年不能练功，但冬天仍像过去一样穿着，使狱警也无比惊叹。三、正实法差距。2007年我又回到了正法的洪流中，刚从监狱中回来，原来的同事也是大法弟子的同修乙就给我送来了学法用的 MP4。 很快我就参加了集体学法，通过集体学法我发现自己与正法进程有了很大的差距，思想还是停留在个人修炼以及刚护法时的状态，还认为进监狱是自己修炼的路，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做好3件事，这些我都不知道。虽然在狱中有后进去的学员告诉我要发正念，但他说的不细，我那时也没往心里去， 现在才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同时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回想起自己护法时，就在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时总是和身边的同修说，咱们做护法之事要是被恶党抓住了，怎么也得判几年，那不就是自己在求了吗？那旧势力不就顺水推舟安排你进监狱吗？不是师父不保护弟子，实在是自己没做好。记得被抓的那天晚上，楼道里从上到下所有的灯都奇迹般的不亮了，我就是抱着资料和抓我的十几个警察擦肩而过，他们上楼抓我，而我下楼送资料，但自己没有警惕这些可疑的人，错过了及时脱身的时机。脊椎，感觉到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大大落后了，我要奋起直追。我抓紧时间多学法，通过与同修的交流和看每日明会上的学员切磋文章，我在法理的认识上逐步跟上了正法的进程。我根据自身情况做一些辅助其他同修讲真相的工作，我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电脑，由于我搞过软件开发，所以学习电脑知识很快。我从帮助同修复制电子书 MP4 音像资料起步，进一步掌握了 DVD 真相光盘的刻录制作方法，包括视频文件的格式转换，制作光盘启动菜单，掌握了大文件下载真相资料的方法，大量收集关于讲真相的 DVD、VCD 影像文件等资料，用 TrueCrypt 创建加密文件，将所收集的真相资料全部加密存放在移动硬盘中，建立了稳定可靠的真相资料库，收集了许多常用软件启动教程，并自己编写了一些动画教程，方便其他同修学习与讲真相有关的电脑软件知识，掌握了安装操作系统、杀毒软件、防火墙等方法，为同修正实法讲真相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我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三件事，所以没有顾得上找工作。后来别人介绍了一份软件开发的工作，虽然薪水只有同行的三分之一，但由于工作强度不大，环境比较宽松，不影响我做三件事，我也挺满意。我现在每天早上3点起床练动功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半小时的进功，再抄一个小时的法。我已经抄了2遍转法轮，正在抄精进要旨，上下班的路上听一个半小时的法，白天上班时认真完成好工作，晚上的时间用来看每日明会的交流文章，研究与讲真相相关的技术，最近开始在网络上做群发讲真相。通过大量学法、发正念、做讲真相的事，我的心性提高很快，身体也全面向良好的方向转化。圆融，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我悟到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要主动圆融法。我发现即使是在大城市，大法弟子中也缺懂电脑技术的人，从我身边就可以明显感到这一点。许多同修正实法很精进，但很多与讲真相紧密相关的电脑技术没有掌握，如下载大文件、制作光盘镜像文件、使用加密软件等，而且多年来一直处在这种状态，所以正实法救度众生没有发挥出更好的效率。我就从这方面来圆融法，填补同修们的缺陷，不仅为同修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支持，而且将自己掌握的技术主动交给能接触到的同修，尽量帮助他们能更好地利用电脑，提高正实法的效率，尽量独立地运转，不再等靠要。此外，我开始向明慧网写文章投稿，有的被登出来，有的明慧网没有采用，但不管能否采用，只要我在修炼中有心得体会，有了救度众生讲真相的新想法，我就主动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坐而不求，无条件的圆融大法。升华，现在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们在法理上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个人修炼时期以及护法初期，大法所经历的巨大磨难造就了大法弟子的伟大。我自认为在修炼上比较精进，并在法理上的认识属于比较好的弟子，现在发现以前对法理的认识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最为明显的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的是无私无我， 在自身承受着苦难时，还要冒着危险慈悲地向世人讲真相，这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普遍要做到的。而在个人修炼时期，这种修无私无我境界的要求不是普遍的，就是像我这样积极弘法的弟子也只不过是多付出一些而已，并没有涉及到自由乃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即使是海外大法弟子，虽然没有受到这些威胁，但他们那种救度众生以及帮助大陆同修的巨大付出，同样修的是无私无我的境界，而且要求也更为严格。正如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上所讲的，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希望在监狱那漫长的岁月中，那种高压的环境下，不知不觉地使被迫害过的学员产生了怕心，一次次的巨大付出使这些学员渴望自由，渴望远离危险。与我经历相似的同修，他们过去修炼很精进，为维护大法也付出了许多许多，但现在变得不精进了，极少参加集体学法，很少讲真相，根本原因是不能走出被迫害的阴影。我的体会是，只要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在救度众生中就去掉怕心，去掉为私为我之心。真心的希望那些曾在弘法护法中精进的老弟子，能像以前那样在正实法中继续勇猛精进，无愧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也不枉师尊的慈悲救度。我越来越感悟到，今生转世在大陆，弘法护法正实法是自己的史前大愿，也是自己必走的修炼之路。大法弟子不仅是为了自身的解脱，更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从中成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讲清真相，打开人们的心锁。一名中学教师的修炼经历。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近年来，在师尊的呵护和点悟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修去了很多执着心，思想和行为不断在大法中得到圆融和归正。下面把自己几年来讲真相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相互切磋，共同提高。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向校领导讲真相。我在一所中学工作，1999年720开始，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大法，大面积抓捕大法弟子。看到大法和大法弟子被迫害，我心里愤愤不平。当时我在法理上认识不清，不明白救度众生的深刻含义，当时只是用常人对大法的感恩戴德在为大法喊冤，为师父叫屈，完全是以常人的心态在做。我讲真相胆大，没有怕的感觉。通过学法，我增强了正念，更清楚了自己的使命，就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所说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在迫害初期，邪党下发到各校好多污蔑师父、诽谤大法的录像，定期给学生放，毒害了这些生命。我和另一同修通过学法交流达成共识，听师父的话，用讲真相这把万能的钥匙打开人们的心锁，使众生得救。于是我们分头找校领导讲真相，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跟迫害大法的江氏集团走。我们说，你们都知道共产党历次运动迫害了好多好人，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你们的亲人也有长期受迫害的。共产邪党对腐败、嫖、赌、毒、坑、蒙、拐骗、偷抢这些该管的却不好好的认真的管，对修真善忍的好人硬是三天两头的迫害。在中国曾有1亿人在修，法轮功还红传世界几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嘱咐说不要放毒害众生的录像，这样你就给自己开创了美好的未来。他们明白了，以后上级再下发污蔑师父、诽谤大法的录像，他们就用故事片代替。九平横空出世，共产邪党怕得要命， 急忙办所谓保鲜班，让党员重新宣誓，死拖着这些生命做陪葬。我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我借故不参加，以为那时正在做三退。支部书记不高兴了，找到政府书记，说我把法轮功传单放在他的抽屉里，保鲜班也办不下去了。师父说过，哪里出了问题，就应该去哪里讲真相。下班后，我到他家给他讲为什么天灭中共是事实。从建国到现在，共产邪党搞得大大小小的运动，斗地主、斗资本家，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轮功，哪一次运动不是迫害好人？那么跟随共产邪党的下场是什么？他说，这些他都明白，只是上级压得太紧，应付一下而已。他也向我解释，不是有意去政府告我，我只给他讲了退出共产邪党的重大意义。至于传单谁放的，都是为你好。其实传单是一位明白真相的教师放的。走时我告诉他，你可以写化名退党，贴在明显的地方。他笑了。救人不分贵贱和职业，人世间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们不要受观念怕心的影响，而落下那些所谓的官员，应该用更智慧的方法向他们讲真相。二，向教师讲真相。在不断的学法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出不足。我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大法弟子救人的场所，向教师讲真相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邪党为迫害法轮功，在学生的教科书里写进诬陷法轮功的题，升学考试也和迫害法轮功挂钩。一段时间，政治教师就在课堂上大讲诬陷法轮功的不实宣传，毒害学生。学生把这一情况反映给我，我就直接找到此人给他讲真相。他们也都从我身体变化的巨大而感知大法的美好。在此基础上，我利用星期天去串门，今天讲大法的美好，明天讲大法红传世界，由预言讲三退大潮等。我讲，相信大法好的人中，有绝症奇迹般消失的，有离世时没受多少病魔折磨而安详离去的，有的遇到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因危急时刻诚意相信大法能救自己，并当场承念大法好，从而出现了生还的奇迹。这些事例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没有神保护，只有死路一条，但他们没有去世。教师中也有患各种疾病的，他们听了以上的事例，有的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并退出了党团队。讲真相到位，三退率高，世人觉醒了，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同时我也开创出了修炼环境。三，向学生讲真相。学生是受中共谎言毒害较深的团体，也是很容易觉醒的团体，传播能力强，我们应该多去唤醒这批人。我给学生讲真相主要是两种形式，授课的学生通过教材潜移默化地讲，不直接授课但能接触到的直接讲，如皇帝的新装这一课，我引导学生们思考：一，骗子的骗术高明吗？二，皇帝和大臣为什么都不说真话？三，小孩为什么敢说真话？学生回答归纳起来是这样的：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皇帝为了保住他的权势，不暴露他不学无术、不理朝政、花天酒地、昏庸荒唐的本来面目而睁眼说瞎话。大臣更是趋炎附势，为保住自己的饭碗而随声附和的丑态百出。小孩天真无邪，不畏强权，敢于说真话。接下来问学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件事和皇帝的新装很相似，我们来分析一下。学生们踊跃发言，法轮功是好的，教人做好人，江某某迫害法轮功是睁眼说瞎话，政府公安部门帮着迫害法轮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随声附和的丑态百出。我们学生要讲真话，不受邪党欺骗，法轮大法就是好。有的学生举出了他的亲人修炼法轮功重病痊愈的例子，有的举出亲人修炼法轮功后遇到重大事故安然无恙的实例。最后学生们总结说，江某某就像那个昏庸的皇帝一样，将来要受到法律的审判。在给学生讲真相中， 最多的还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我用自己的修炼体会，作为一个修炼人的基本原则，以及自焚过程中的疑点漏洞，揭穿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谎言，证实了大法。学生们是个活传媒，他们在同学伙伴中讲，有的就来找我要护身符，有的来提疑问，这样我讲真相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真真切切体会到，有缘的人在等法，在等着我们去救度。在大法弘传的今天，能明白真善人好是人心向善的根本体现，相信真善人好，相信大法好，能让人在世间走一遭不白受苦，能让人真正的生命得到一个好的未来，才是最根本的。三，在讲真相中提高自己。一次给一个亲戚讲三退，他不退，还打电话告诉我的家人看好我。我向内找，是我哪颗心又冒出来了，让旧势力钻空子。我找来找去，终于发现自己的情没去。我没把他当成众生的一员，他不退，我很生气。法理清晰后，我就把他当成众生的一员。我隔一段时间又找他，他终于退了，不是碍于情面。我有一个亲属是基督徒，他总认为只有一个神，每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和他争斗，心想怎么能让他服输。结果不但没解开对方的心结，反而加重了误会。静下来，我想起了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时讲过，大法弟子与常人有矛盾，都是大法弟子不对。冷静下来，开始向内找，这才发现原来我迟迟不去掉的争斗心，竟也是源于邪党的斗争哲学。在修炼过程中，遵照师父的教诲，把遇到的好事和不好的事都当成好事，都作为证实法的好机会，把遇到的人都视为师父让我去救度的人。给邻居讲孙子输液，我就在医院给病人讲，办喜事丧事给亲戚讲，还有乘车上街买菜，只要是我能利用的机会都不会错过。我的同事亲友邻居，我过去教过的学生，只要我能联系上的，我都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一次已毕业20多年的同学聚会，他们打电话约我，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师父给我安排救人的机会。那一次退了20多人，看到觉醒的世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心中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只是有这个愿望。说真的，我不是很精进的弟子，在做三件事上离师父的要求与众生的期望差得很远，还有许多执着去得拖泥带水的，还有没突破的观念和没修学的人心。今天曝光自己的执着，也是想彻底突破他们。我坚信自己的不足会在大法修炼中归正，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